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2月27号到3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人生感悟，春天来了。初春的北方春寒陡峭，冬天似乎还在留恋着不愿离去。这不，你看又一场大雪袭来，顶着寒风，冒着鹅毛大雪，走在雪地上，天地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听着脚下踩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心想着再大的雪几天也就融化了，春天的脚步是挡不住的。走在风雪中，一幅风雪中的图片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想起了刚上小学的一件事。我上小学时是在文革后期70年代时期，有一次学校搞美术比赛，这样的活动不多，大家都很高兴踊跃参加。记得我当时就想，我要交上一幅最美的画。我想起了妈妈在枕头上绣出的喜鹊灯眉，啊，我真喜欢，一只美丽的大喜鹊站在一只盛开的梅花上，喜鹊灯眉，喜上眉梢，真喜庆，我真喜欢。我照着这幅画精心画好，交给老师。等啊等，结果出来了，被选上第一的一幅画是邻居的小伙伴画的，他照着美术书磨下来一幅图，在风雪交加的路上，一个小男孩扛着铁锹去捡粪，正下着大雪，粪都被埋上了，怎么捡啊？老师讲这幅画有政治意义，那时是政治挂帅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捡粪，这有进步意义，其他的民间风情画都不行，都不录用。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中共在人处于幼儿时就给你灌输党文化的东西，不歌颂它，你的作品排不上名次，不歌颂它，甚至你就会挨批斗。它使百姓饥寒交迫，生活痛苦，精神恐怖。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恶党还强迫你歌颂它，说它好。那时小孩画画要画为恶党歌功颂德的画，唱歌要唱恶党的歌，全是杀杀杀，斗斗斗。记得有一次姐姐放学回来，偷偷地往本子上抄什么，我要看看，她不让，抄完偷偷地放好，她出去了，我就偷偷地找出来看，哦，是一首抒情诗，很美的歌词。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，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，这么美丽的抒情的歌曲当时是不准唱的，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，要批判的，孩子们只能偷偷地传抄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，只能是偷偷地埋藏在心里。中共一党专政下，真是任意践踏摧残美好的事物，美好的心灵。那美丽的湖光山色在战天斗地中被弄得山秃水浊，秉承着仁义礼智信陶冶的高尚美好的心灵，被恶党灌输的党文化而扭曲。假恶斗被中共装进了人们的头脑，人们也敢跟着狂妄的高喊亩产万斤，对善良的人也大打出手，挥起了拳头。呜呼，这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，谎言、暴力、贪污、腐败、不孝、乱性，社会道德在一日千里的下滑着，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了，不知道这样下去会给人带来什么恶果了。 是时候了，从形式上、精神上摆脱恶党吧，重归美好的精神家园。你看，真、善、忍的光辉已经照亮了全球。你看，冰雪已经融化，大地复苏，春天来了。
人类最高的艺术舞蹈演出，神韵热席卷南台湾。神韵巡回艺术团2013年3月1日于高雄市文化中心演出两场，现场涌进爆满观众，数百名粉丝远从屏东、台东等地包车前来，神韵热已然笼罩南台湾。神韵艺术家高超的中国古典舞演出也让南台湾观众赞赏不已，一代武侠名导郭南红更形容神韵是人类最高的舞蹈艺术演出。神韵精彩的节目内容与艺术家们的精湛演出吸引全场观众目不转睛，情绪高昂，啪啪啪啪，每当舞蹈演员表现高难度的毯子功技巧，或是天幕呈现神妙奇景，观众席上立即爆出如潮掌声。低音号演奏家作曲与编舞协调很伟大，有着专业背景，主修低音号并活跃在多个管弦乐团参加演出的廖伟强，3月1日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高雄的第三场演出后赞叹道，作曲编舞与音乐的配合如此协调，这是相当大的工程，很伟大。神韵交响乐团合并了中国音乐的灵性、优美和独特性，以及西方交响乐的精准、壮丽和大气磅礴，两大杰出的传统音乐交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效果。对此，廖伟强十分感兴趣。舞蹈工作室副团长，场面神圣，像在天堂。法老与舞姬异国舞蹈工作室副团长黄思怡第一次观看神韵，当场泪流满面，他激动地说，我觉得自己是在天堂里面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黄思怡深有感触，很早就知道神韵大名，但直到今年才有机缘带学生前来，大幕一开便深感激动莫名，泪流满面。看到舞台上的服装的设计及整个排场，舞蹈排场，这就是每个舞蹈演员的梦想，我感觉很神圣，就好像真的到天上人间的那种感觉。我就尽量控制我激动的情绪，我想除了他很华丽的服装，很华丽的排场，还有每个如此优秀的舞蹈演员，每一个的身高体型都是一流，我相信都是严格的精挑细选的，这是我们在做舞蹈艺术者是非常非常大的梦想。非常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么一个大盛会，一个盛大的演出。我觉得他表达的一个故事的寓意非常的深远，尤其是最后一个节目神佛的慈悲，整个多媒体呈现出全世界的人都练法轮功，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感动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看到都会感动，感受到未来的世界将会非常宁静，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神佛，是神佛的出现让我感动。我甚至很想到台南继续观赏，甚至我今天回去就会跟我所有的朋友、我的家人去讲这个演出多么多么的棒。我觉得不管是艺术工作者还是只是一般的观众，那心里的感动一定是非常深。中场的时候我久久无法平静，到现在我心里还很激动的，对于神韵这么优秀的演出一定要支持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来看的话，绝对不要再浪费时间，珍惜在台湾演出的机会。而且主持人说，在中国大陆看不到这么棒的中国舞的演出，一定要来看。我真的以中国人为骄傲，
我在看当中，我觉得我学习很多，诸如队形的变化、舞蹈的编排、人员怎么走动、流畅度等。台港大导演郭南红，神韵是人类最高的舞蹈艺术，曾经导演过100部电影，纵横武侠片与爱情片的畅销台港电影大导演，被影艺界称为台湾电影教父的郭南红，3月1日晚观看了享誉国际的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高雄的第3场演出。他表示，我相信神韵的艺术水准是世界众多艺术家都非常欣赏的，这是人类最高的舞蹈艺术，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。我相信神韵的艺术水准是世界很多很多艺术家都非常欣赏的，不仅是我。那我在这里要特别跟所有的神韵演出幕后的、幕前的、服装设计的、布景的、特效的等等等等，包括音乐的，致以非常大的、非常高的敬意和慰问。他们的苦心，让世界每一个人都享受到这个人类最高的舞蹈艺术。大学教授，演员似天女下凡，不是人间有的。国立高雄大学教授施明昌第二次来看演出，难掩兴奋与感动，表示观神韵是一种心灵上的洗涤，把我们平日非常郁闷的心灵在这里得到非常灵性上的解脱。施明昌非常喜欢声乐家们所演唱的歌词内容，他说，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，写得非常发人深省，那种感动很难形容，是那种感受到你的心，感觉到就像是已经回到家的感觉。施明昌也提到，去年观赏完神韵后，仿佛是睡个觉，然后有一场美梦。歌词最感动就是听到我的家在天上，我回忆不起来，但是那种感动就是非常的深刻。我的家在天上，听到都快要掉眼泪，一处处的舞剧，施明昌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里。他表示，舞蹈演员好像天女下凡，不是人间有的。此外，音乐动态天幕的搭配，散发出来那种精神力量是非常可贵的。
海外采风，希腊学员演示功法，传播真相。2012年2月23日至24日，希腊法轮功学员利用这周末2天，在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举行集体学法、练功和交流，并来到市中心和海滨传播真相，让更多人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，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。萨洛尼卡市中心的亚里斯多德广场是繁华地段，路人很多，学员们在那里举办讲真相活动，大家拉开真相展板，有的派发传单，有的与路人交谈，有的随着练功音乐演示5套功法。附近游人被祥和优美的音乐吸引过来，他们围着真相展板看，不少人找到学员问什么是法轮功，为什么中共要残酷迫害。学员告诉路人，中共以假恶报维持统治，几十年来迫害了众多的中国人，当看到有10,000民众遵循真善忍的信仰，中共无法容忍，于是捏造各种罪名，对善良的修炼人发动了残酷的迫害。在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残酷的迫害事实后，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。在活动中，常常是人们主动来了解真相，主动去拿真相传单和希腊语的9瓶共产党。有不少人对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努力表示感谢。人们谴责迫害，尤其对中共活摘器官不能容忍，并表示极大的愤慨。不少民众仔细观看功法演示，表示想学练法轮功，有人过来随着音乐学习练功，并跟着一起打坐，说感觉非常舒服， 有很强的能量。
大法真相，海外采风，国际专家台湾疾呼制止中共活摘器官。国家掠夺器官一书去年问世以来，国际社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行，多国医学界也发起大规模联署制止迫害。2013年2月底，台湾医界与卫生署举办国际研讨会，邀请该书作者群参加，专家国会作证，立法委员支持管制境外器官移植。2月27号，五位专家共同前往立法院作证，向与会的立法委员说明中国器官不法来源问题，以及如何调查出中共活摘器官，并分享顺应国际潮流的国家立法经验。出席的立委田秋瑾、尤美女、林世佳皆表示，将顺应国际趋势推动修法，扩大器官捐赠，防止民众到境外移植非法器官。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死刑犯、良心犯器官，并进行器官买卖谋取不法暴利，严重违反医学伦理及国际人权公约，受到联合国、美国国会、欧洲议会高度关切。台湾有高达88%境外移植病患都是前往中国大陆换器官。卫生署企划处长石崇良说，听听其他进步的国家怎么做，在跟随全世界的共识之下，我们来修这个法律。卫生署医事处处长许明能表示，将在立法院修法，最快7-8月份公告上路。修法后，未来不管是医师、医事人员或旅游业等，若从事中介器官移植者，经司法检调机关调查属实，将罚还20万到100万元，并将订定刑责。台湾3000名医师联署反对中共活摘器官。2012年年底，台湾有3000名医师出面联署，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良心犯器官。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，台湾应参照国际立法趋势，尽快订定相关法律。美国医生反对强制摘器官组织医务主任、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助理教授徐建超医师表示，器官移植能挽救人的生命，但被用来谋取暴利，甚至成为杀人工具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应该教育民众不要做这种事。如果民众不参与，非法器官移植就不会发生。至于在中国大陆，大部分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，如果社会、医界、法界一起阻止这种迫害，停止人权的侵犯，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。徐建超认为，中共现在用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活摘牟利，这次除了帮助台湾推动立法，更需要全球共同关注。
贪腐，扑克桌上牌友无话不聊。从年前至今，诸城市政府前上访的人群不断，尤其年前非常冷，上访的民众站在市府大门两边，一站就是一天，真不容易。众人七嘴八舌地谈论着，要是没有园区情况，谁愿意抛头露面，忍饥挨饿地去受那份罪？看来当年法轮功那么多人突然去北京，肯定有情况，没情况谁也不愿那么远的往北京跑。谈到现在世风日下的民情的时候，众人除了愤恨就是无奈。提起法轮功时，众人都佩服地说，看人家法轮功就是新奇，人家的号召力就是强，谁也比不了。任凭江某某那两下子能治了法轮功吗？现在的官员就知道贪污腐败包恶奶，啥能耐没有。要是法轮功的人当了官，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。期间有人不服气地说，共产党的官谁当都一样，没有不贪的。话刚说完，就有人说，我敢打包票，法轮功绝对不会贪。接着他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。几年前他在纸沟加油站工作时，经常有外地的运油车来送油，许多运油车罐里的油倒不进，留下点尾渣自己捞便宜不说，每次还得陪着他们吃饭。站上的人虽然很生气，但敢怒不敢言，还得说着好听的话。唯有一位司机每次来送油都把罐里的油倒干净，吃过饭后都是将饭钱留下。站上的人推辞说不要， 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，必须按真善忍要求做事，不能贪占别人的便宜。确实大伙都很佩服他，都巴望他来送油。你说这样的人当官能贪能占吗？要真是这样的人当了官，不是老百姓的福气吗？大伙听了都表示赞成，同时替法轮功打抱不平，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让人家学，看来共产党是没治了，什么时候共产党完蛋就好了，老百姓就有盼头了。
大法神奇，脑袋没事，钢架被撞弯了。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，神奇之事时有发生，很多是用现在这个实证科学解释不通的。再加上无神论、唯物论的影响，使人看不见就不相信的这种观念不断加强，乃至不敢去承认客观存在的现象事实。几个月前经历了一件神奇之事，有真实照片为证，与读者分享，也让那眼见为实的人亲眼见证一下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一天傍晚，我要去忙点事情，就顺手将包放在了楼道里的凳子上，由于天黑的缘故，没有注意到凳子上方那个悬挂高度和我本人差不多高的灭火器。当我忙完事情后走过去取包，由于自己没有站稳，头就直接向着灭火器撞去了，只听那大动静当的一声巨响，自己都差点震懵，也把身边的女友给吓坏了。但那时只感觉到自己的头像是被罩了一个罩，头很硬，被撞的东西却很软，就像撞在很软的木头上，摸一下头，被撞到的部分一点事也没有，也没有起包，也不疼。当时我明白过来了，是师父在保护我呢。感谢师父保护的同时，泪水也流了下来。当第二天再去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想看一下我撞到的东西是什么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真吓了一跳，原来撞的是灭火器的角钢支架啊，而且那角钢给撞弯了，油漆被撞掉下来了一块。通过下边的照片对比，可以看到角钢架那被撞掉漆后部分的颜色很亮，发出金属的光泽，与以前生锈的地方形成了很大的对比。由于我们这边比较潮湿，以前掉漆的部分早已经生锈了，我顺便用力搬了一下角钢架，一点儿都搬不动，非常的硬。可想而知，别说是一个人的头了，就是一块砖头用力拍过去，也不能使角钢弯曲成这样啊。搞机械的人都知道，角钢这种钢材料结构强度是非常大的，是很难轻易达到弯曲的，而我的头却将那强度很大的角钢架给撞弯了。当时我立即用手机拍下来了，通过对以下几个不同角度的照片加以对比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弯曲的地方以及弯曲的弧度。您不妨想一想，一个常人的头会将角钢架给撞成这样吗？没等撞弯，自己的脑袋差不多就开瓢了。但是我的脑袋一点事都没有，而且没有起任何的包，反而当时感觉那个角钢架和软木头一样，当时我还真的以为自己撞在软木头上了呢。以上就是我亲身所经历的，确实是很难以置信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它确确实实的发生了，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空间留下了证据，同时被我拍了下来。面对这个现象，科学是无法解释的，他会认为是超自然力量，但是超自然力量的背后又是什么呢？存不存在人所看不到的具有更大能力的高级生命呢？人修炼会不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呢？我想通过我的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真实的例子，您应该会有所思考吧。当然对于我来说，神佛的护佑那是肯定的，我知道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，替我挡住了那一难。其实很多很多修大法的人都曾经历过相似的事情，数不胜数，有的被车撞了， 却一点事都没有，车却被撞进一个大坑去，有的身患绝症，修了大法完全康复了，甚至我身边朋友的亲戚不修炼，在身患绝症无药可治的情况下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奇迹般的康复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想告诉您，修炼法轮大法是有福分的，是有师父保护的，是最幸福的生命。愿您放下偏见，破除后天观念和谎言的束缚，了解真相，认同大法，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就会获得神佛的护佑，走入美好的未来。
美德善举帮乞丐，安享一仆报大恩。古语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这却是为人处事的经验之谈，更是天理神意的果报原则和定律。高凤翰先生字希元，号南村，晚年又号南富老然，因此当时的世人及后人多尊称他为高希元。他是清朝康乾盛世之时的一位杰出艺术家，博学多才，能诗善画，尤其擅长山水花卉，同时也很擅长篆刻。当时的书画大家郑板桥的许多印章就出自于他手。最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有一颗习贫怜苦、济困扶危的善心。高凤翰先生一日外出时，偶遇一个失明的乞丐，他见乞丐衣衫褴褛，手里捧着一个要饭瓢，在向路人乞讨，非常孤苦可怜。高凤翰先生心生怜悯，很想帮这个乞丐做点什么。当时他身无分文，一时不知如何相帮是好。当他看见乞丐手里拿着的讨饭瓢很好看时，马上有了主意。于是他将乞丐领到了自己的家中，好好的款待了他一顿饭。乞丐吃完饭后，高凤翰就将这个要饭瓢洗涤干净，并在上面篆刻了一句话，揭示出失明讨饭人的凄苦处境：黑地昏天，前路茫茫，左脚难奔天涯，叫不出一碗王孙饭。乞丐千恩万谢告别而去。当时的高凤翰已很有名气，名人轶事往往都很受人们的关注。高凤翰先生为失明乞丐题词刻字的故事，好像长了翅膀一般，被人们传得越来越广，越来越神奇。人们都想一睹这个讨饭瓢为快。再加上这句话语句风雅，笔法刀工秀劲，因此这个失明的乞丐捧着这个要饭瓢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哪里的人们都争相请他吃饭，只求能欣赏一番高凤翰先生的亲手大作。从此这个乞丐到处都能得到善待温饱。乞丐后来去世时，好心人也靠将此瓢卖掉而获得了安葬费。乞丐去世后不久的一天夜里，高凤翰先生做了一个神奇的梦，他梦见乞丐进了他的家门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我此来只有一个目的，特来报答恩公为我题词刻字之恩，使我晚年免受饥寒交迫之苦。说来也真就这般神奇，恰好在那天夜里，高家的仆妇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高凤翰联想悟到这个孩子就是那个乞丐转世，因此给他起名瓢儿。这个瓢儿长大了也当了高家的仆人，伺候高凤翰先生非常尽心，其用心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仆人。高先生晚年得病瘫痪在床，走动都要人搀扶，这个瓢儿就尽心竭力地伺候高先生，早晚形影不离的照顾，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很令人感动。瓢儿还经常搀扶着高先生出去漫步散心，两人可以说是恩同父子，情如骨肉。知道此事的人都说， 高凤汉真是行善有善报，多亏当年他帮助了那个乞丐，现在才有人如孝子一样尽心地服侍他。看了这个故事，大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善待他人真的就是在善待自己呀，因果报应真的是真实不虚啊。当今很多信奉并修炼真善人高德大法的法轮功学员还在被打压迫害，有的甚至还在遭受酷刑折磨。如果心存善念的正义之士能伸出正义援助之手，帮助这些好人脱离苦海，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更大福报，种善因结善果，这是亘古不变的天理。吉祥如意的未来在向您招手，我们何不迎上前去，顺天而行，身体力行者定会心想事成，福祥伴终生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